再来讲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会后可以一起到马蒂娜家用餐哈，请新来的也请你很欢迎你留下来，弟兄姊妹可以多有一起认识。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请若莎为我们念。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活过来，那时
他叫你们，
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谢谢。这里讲到说，第六节，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像有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光景。好，为什么呢？第一节讲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活过来了吗？你问问自己，你向着耶稣你活过来了吗？很多基督徒也许他觉得是基督徒，也曾经都一直在教会聚会，但是实在是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那个好很早很多年以前的，他参加聚会，在中国大陆上，他参加聚会呢，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而且呢他那个参加所有的聚会，也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所有外面的事他全都做了，就是该有什么服事啊什么他都做了。有一次呢，有一个教士来到他们当中就讲道，他就坐在那，那个教士呢就跟他讲，就问他说，你得救了吗？他就说得救了。那个教士说话是对的，可是声音不对。接着又讲一句更严重，说你是死眼啊，说你的眼睛是死的，你是死眼啊，就瞎眼的意思，你死眼。这个弟兄就听了觉得怎么这样子，而且呢连续三天聚会，连续三天都对他讲同样的话。那这个弟兄呢，他是个医生，从来没有人对他讲这样的话，所以他就回家以后，第三天以后就来到主的，回家就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为什么他说我是死眼啊，为什么他连续三天都一直问我得救了没有，而且我好像声音又不对，然后又是死眼，他就问主。结果呢他真的诚实的来到主面前问主，结果他说他闭着眼睛在那祷告问主，主就把他的罪一样一样的一直显给他看，连他小时候很小时候的罪全都显出来。好，那他说连他睁开眼睛都看见那些罪一样一样的。好，然后呢又主又给他看见说，主挂在十字架上那个血就这样一滴一滴的流下来，就把他的罪就这样一项一项的洗过去。好，把他的罪就这样涂抹了，然后就把他抱到父的怀中。所以这个弟兄呢就流泪，在主面前痛哭悔改流泪这样。那隔天以后他去坐在那个地方， 好，他就讲说看这个教师今天还会不会说我食言啊，结果那个教师就说啊，今天你要来做你得救的见证。那这个弟兄呢，他真实的得救了，真实的重生了以后呢，他生命很大的改变。他第一个，他回到家呢，他开始对他太太不一样了。他就跟他太太说，这些年他太太其实是十几年来都跟他一起去教会的，可是这个弟兄一回到家就说，太太，你这些年来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就是我不好，都是我使你这样子。所以他就跟太太认罪，而且边讲的时候边一直哭一直流泪。太太里面心就也融化了，他第一次看见他先生这样。你看很多太太是这样，她之所以没有办法真实的信主呢，因为先生基督徒所以要跟着来，可是她没有看见她先生有什么新生的样式嘛，所以她的心也是死的，可是她先生活过来了，这个太太也活过来了。好，这个太太又回去又带了全家也信了主。那这个先生呢，这个弟兄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骑脚踏车在街上呢，一看到人呢，他就看到这一个一个的都是瞎眼的，看到人一个一个都瞎眼，然后他就爱他们，他就禁不住停下车子来，就跟他讲说，你是瞎眼的，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哎呀，那个他就这样流泪的跟那个人讲，那个人也流泪说，那我要怎么信耶稣，他说你跟我跪下来一起祷告，他就这样带着一个一个这样在街上带着一个一个跪下来祷告。那这个弟兄呢，他回他整个生命很大的改变，他本来是开一个他是个医生嘛，所以有开一个药铺子，他是非常爱钱的一个人。可是他这样真实的得救以后呢，他回家以后，他就把他的药铺子关起来，他说耶稣才是至大的医生，他开始都跟人家传耶稣是至大的医生，他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有五个儿子，五个孩子，他以前就觉得我总要积一些钱为我的孩子啊，所以他非常的爱钱。可是从那一次以后，他整个生命就是为主，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都一直在宣扬这位复活的基督。好，神也照顾他的家人。那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活过来？还是我们像这个弟兄一样，虽然我们一直去教会，虽然我们也参加教会的那个服事，可是我们就像瞎眼一样，我们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第二节他讲到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好，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是怎么样我们就跟着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同事都是这样嘛，这个时代大家都这样嘛。可是你讲到说，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为什么？因为整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的样式，你的教育，你的孩子，你在办公室里应该都不一样的。你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为什么？因为你要跟着你里面的复活的基督的灵来走，你要跟着这本圣经来走。几千年来这本圣经从来没有改过，所以我们不是跟着世界的风俗一直在走的。我那时候回台湾，我今年回台湾的时候，听说台湾呢现在连讲话啊，如果说你很单纯，意思就是说我们新竹的弟兄告诉我，他说我就跟一个姊妹说，哎呀，她就是很单纯啊。结果那个弟兄说，他说，哎，江姐，现在哈，人家现在讲单纯就是指你很笨的意思。我说哦，我们不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要说人家现在说啊，你很单纯，你很什么，就是有点讽刺，好像有点笨那样子哈。然后我们也跟着这样，以至于我们不喜欢人家说我单纯。不，基督徒应该是明光的。在这个世界的明光要来影响世界，不是让世界的风俗习惯来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看法价值观，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所以我说不，我们还是要强调单纯是好的，我们不能被人家这样影响，我们应该来影响我们的周遭的同事的。好，那他说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说就是一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他讲到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他就是特别运行在什么样的人里面？悖逆之子的里面。哦，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哦，如果我们的里面常常有一个悖逆的灵，那个你就是一直在顺服空中掌权者。如果有些孩子在家父母说什么他总是不以为然，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听你的，在学校也是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无论在哪里，在教会也是，凡事他就是总是有一个反叛的灵。那我们要留意，我们觉得我不以为然，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顺服可是事实上你不知道，你当你这样在对面的时候，其实你正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正在顺服那个空中的邪灵。因为那个邪灵魔鬼从起初就是反对神的，他从起初就是一直要带领人起来反，凡事就是要反。今天这个世代的潮流就是这样的，你看台湾常常以前现在大家开始会怀念以前戒严的时候，对不对？以前戒严的时候大家还比较可以安居乐业，现在都自由了，自由了，解除那个戒严了，结果呢反而处处就是这个示威示威，烦什么烦什么，然后呢大家不得安宁，不得安宁。也许你路过呢，被人家这个在示威的什么打什么，又打到你了，变成晚上很晚不敢出去，因为常常有青少年飙车，没有道理的就这样飙车经过，就从你后面就给你划一刀，这就是人要的自由。以前不是以前呢，大概差不多一年多前有一位长老他是他因为他们的教会呢的那个牧师有一些决定那时候他们那个牧师好多位牧师的一个决定呢，他那时候反对这个决定，结果后来呢果然是这个长老对了，那些牧师的决定是错了，发生了一些事情。那这个长老呢，他是自己很追求的，常常很早就起来这个追求主这样。所以因着那些事这样发生以后呢，他就是以后这个牧师呢，这些牧师团所做的一些决定或什么，他常常很不以为然。当然他们做的决定有一些他会觉得就是很不属灵或者很什么，就常常不以为然这样。那他有一次他就跟我交通，他就说我只要顺服神，我不顺服人的，我顺服神就够了。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哦不，你如果不能够顺服看得见的人，你怎么可能顺服看不见的神呢？他就说哦，我顺服神我就够了。然后他就说听说你们教会常常讲顺服我说对对对，不过我们教会我讲的顺服从来都不是说你们要顺服我，我乃是说我们要来顺服神，而且我特别讲到我们一定要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我也常常讲到我自己怎么样学习顺服神，以至于我的道路亨通。我觉得一个顺服神的人，他真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福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就跟他讲，我说顺服神，顺服的性格有什么不好呢？我说我们的神他的性情就是一个顺服的性情。所以如果当我们在那悖逆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不以为然，我为什么要顺服，我只顺服神就够了，不必顺服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已经不在神的里面了。因为顺服就是神的性格。而且呢在圣经里面讲， 圣灵特别把神特别把圣灵赐给那顺从的人。好，那我说一个柔顺的性格多么美啊，这有什么不好呢？好，如果我们都是讲说你要顺服我顺服我，那是不对的。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有一个顺柔顺的性格。好，孩子在家要顺服父母，好，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好，夫妻要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好，在学校顺服老师，好，这是对的，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好，那我那一次跟他讲了以后，他真的听进去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从此我发现这个长老他的性格整个变得柔和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为什么要服他，他做错了什么事什么事，我为什么要服他。好，可是我们那种悖逆的个性不知道，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顺服空中那个运行的邪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留意，从小教育我们的孩子要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他们身上，这个要成为我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目标。这会让他一生的顺道路通达蒙福。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事情拦阻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讲到他说，当我们死在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活过来，你还没有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那种生活，那是为什么？就是前面的这几节讲的第一件事，可能我们仍然常常在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仍然常常有一个悖逆的个性在我们里面。好，感叹的心，好，不以为然，好，没有一个柔顺的先顺服。好，第三个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放纵肉体的私欲。好，那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比较不会这样子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可是我们要留意。好，有时候你放纵一点，越来越来就越放纵，没有一个警醒被神约束的心。好，第二个他讲到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心中呢，在英文里面就是讲到头脑，随着肉体和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好，你看，随着头脑所喜好去行有什么不好？好，以前我有一天龙教士讲到那个以赛亚书53章，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那龙教士就讲到说，所以偏行己路是最大的罪。我那时候一听了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走我自己的道路是最大的罪。我虽然信主好几年了，我总有我自己的盘算，我希望我将来成为职业妇女，我希望我将来怎么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有我自己的道路。可是那一天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走我自己的道路是最大的罪，是这样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如羊走迷啊，那羊就是很笨啊，羊走自己的道路，我灭亡了，所以需要牧者常常把它勾回来。羊就是很容易走迷的。那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我你看我们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很聪明，我们的头脑很聪明，所以我们的祖先啊发明了这个电器啊、冷气啊、汽车啊，就是这一些头脑太聪明，随着头脑聪明，觉得要暂时取得一点方便、一点舒服，我们发明了这么多的电器，确实也享受了这些舒服、这些方便。可是没想到呢，结果就是因为这些臭氧层破， 我去年看到那个报纸上写说，那个温室效应啊，如果继续下去啊，他说上海会整个上海还有沿海的几个城市都会沉没到海里去。哎呀，最近啊，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哦，简直好像是天方夜谭了，就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的？可是这就是我们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多少年以后所产生的结果。兄姊妹，我们随着我们的头脑，我们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所去做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后来的我们的后代在承受那个灾害，后代在承受那个随着我们头脑所喜好的去行所产生的后患。可是你发现人类所有你随着神的心意而去行的，照着神旨意而去行的，都是永远的福乐，真的是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过头来看看历史，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它，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好，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神说本为可怒之子，就是这一切的事情拦阻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呢，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这样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你知道那个坐在天上的光景，就是一个那么安息，坐下来了，安息，一个坐在天上，一个坐在天上，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一个在地上的人，他的眼光都是这个地的，这里脏，那里不好看，那里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我们整天所思所想的都是地上的这些事，以至于带来很多的担忧惧怕劳苦愁烦。我们看再看一节圣经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若法为我们念。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最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谢谢。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你们就会求上面的事。好，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上面是什么事？那上面就是基督。所以你常常求的就是要更认识基督，要跟基督更完全的联合，要更像基督。哦，主耶稣，我真的要认识你，你到底是怎么样的爱我，我要明白这个爱，我要活在这样的爱里。他会求上面的事，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如果已经复活，已经复活一定是经过死，所以他说你已经死了，从这个世界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就是怎么，我们需要问一问，到底我有没有复活，我有没有复活，我每一天所求的所想的是什么。有时候有人就问我们说，你们祷告会那么长，哪有那么多事好祷告的、啊、我每次跟主祷告大概三分钟所有的事都祷告完了。为什么？因为他都求地上的事嘛，地上的事最近如果工作也没什么什么 trouble， 没有什么困难、哦、那就没有什么好求的嘛。好，那太太也娶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求的。好，孩子也有了，也没什么好求的，所以跟主就没什么话好讲嘛，几分钟就讲完了。所以我们需要，这里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求上面的事，上面就是基督。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我们就是要求 说我要认识你，基督在你的里面有何等的丰盛，所要赐给我的丰盛我要认识，这个生命是属于我的，我的生命已经藏在你的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所以主啊，我要认识这样的生命，而不是整天就是求主啊，让我的孩子聪明一点，考试考好一点，好，让我可以加薪啊，就是只求这个地上的事。如果你这些事都是为了跟基督有关，你可以求，我也相信主会垂听。例如像我们有弟兄，他的工作呢，常常加班，哈，常常加班，或者礼拜六有时候也要加班，所以他就是跟主说，主啊，我希望一个不要加班的工作，让我什么聚会都可以参加，好，好，我不要把时间那么多都花在这个上面，好，那他就是这样跟主祷告，就是说。有工作要找他，那个工作薪水很高，可是是需要加班的，他也不要。那我知道这样的心会蒙神悦纳，所以我也很有信心为他祷告。好，他祷告，我们祷告了，我不知道多久，好几个月，他前些日子很快乐的告诉我，主好奇妙。主给他预备一个工作，不必加班，每天都一定八小时，好，只上五天，一年有四星期的假，好，还有薪水呢，他就是跟主说，主啊，薪水低没有关系，只要可以不加班。你看，一个弟兄还没有娶妻子，他有这个心，我觉得这样的心是求上面的事，是求上面的事，所以主会垂听的。结果呢？这个 interview 啊，好，这个经理这个问他要多少薪水，他就讲5000块好了，结果那个经理说，我加给你10000块，好，这薪水怎么高了那么多？好，你如果求在上面的事，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另一半，我求的都是说，我希望我有了另一半以后，我们是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从此我们两个过着我们两个小小的快快乐乐的生活。我保证你不会快乐的，真的。我们除非是求上面的事，你才会过一个复活的快乐的生活。在地上常常有很多的压力捆绑。可是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件，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这些事情呢，我们要弃绝，我们要弃绝。好，还有我们再来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哪些事呢？你如果活在哪些光景里面，你可以测验测验自己，就表示你还没有复活，还没有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四章，我们看17节到24节，17节到24节，好，请 Rosa 为我们念。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就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这里，这里他说哈，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好，什么叫存虚妄的心行事？就是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好，不脚踏实地， 好，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不喜欢这个用劳力去赚钱，他觉得这个太慢，最好千千大家乐，好，大家乐，这样看能不能这个赚钱快一点。结果呢，不是大家乐，是大家痛苦。好，所以有很多人跳楼啊、自杀、心脏病啊，好，家破人亡，存虚妄的心。青少年呢，不喜欢去打工，他们喜欢用抢的，抢的比较多，也比较快，反正放进监牢里没多久就出来了。好，这个叫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不要像外邦人，其实我们不愿意脚踏实地，很实际的去做。好，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基督徒会不会落在这样的光景？会的。你曾经重生了，但是呢，你如果被私欲所引诱，你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你跟着同事的，被同事牵着鼻子走，好，被邻居牵着鼻子走，你一点一滴的渐渐也开始会这样存虚妄的心来行事。好，而且呢，心里会越来越刚硬。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真实的复活，就是这样，没有活过来，就是落在这些光景，就是一个没有活过来的光景。我们再来看二十节，这里讲到他说，学了基督的应该是怎么样，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好，脱去，他说什么叫旧人呢？就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变坏都不是一下子，是渐渐的，是被刚开始一点点的迷惑，觉得这个贪一点没有关系嘛，好，这个少聚会一点没有关系，我只少聚会一堂嘛，好，然后呢，渐渐就越来离神越来越远，标准越来越低，然后呢，那个心也越来越刚硬，越来越不容易被神的爱融化。好，那就是这样，私欲的迷惑，这里讲到迷惑就是这样，渐渐变坏的。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你要复活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那个心智，你需要一个心智，就是主，我要与你一同坐在天上。我的心思意念要一直的有一个心智，要一直把心思意念回到耶稣的身上。他说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说话的形态。好，我们常常习惯跟人家说话那一副吊郎当的样子，好，或者喜欢去损人的那一些话语，这个是今世的风俗习惯，这样好，常常说话你损我我损你，好，你求我我求你，好，我们渐渐我们就觉得这样才够味道。可是这不是照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我们要留意，不要一直顺着那个世界的样式。我前些时候去看我们这里一对夫妻，他跟我讲，他说他的孩子呢，他也给他听录音带，也开始教他，孩子才整个变得很乖了，才刚送去幼稚园，才送去几天而已，回来孩子就变样了，讲话啊，就开始那个就比较动作啊，讲话就整个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父母就马上警觉到不对。我不要让他继续去那个学校，为什么？那个别的孩子会这样打他啦，会这样欺负他，或者变成这个孩子也习惯会把人家打回去，或者讲话那个样子。你常常让他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就学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家是一个复活的家，是一个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家庭？ 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孩子，他学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样式。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第五章11节到14节，请罗莎再为我们念。
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前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谢谢。好，他说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时间到底都花在哪里，是不是都花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谈这个谈那个，时间就这样一直浪费掉了，有没有益处？谈这些有没有造就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因此学到什么？如果没有，都是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好，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追求主的人很警醒在这方面，所以他的同事在谈那一些事情，他知道那个是无意，他马上就躲开了，不愿意跟着人家在那谈，在那聊，时间就一直浪费了。好，他说还有呢，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醒过来，所以我们继续的在那个暧昧当中，在那个黑暗当中，在我刚刚讲的那一些事情当中，我们没有醒过来，所以一直没有基督的光，没有基督的光照。我们需要先醒过来。好，有人就会问我，他说我要复活，我要跟基督一同复活，可是为什么我也祷告了，我也追求了，可是我为什么都还是你讲的这一些事情哈，这些讲的这些不是复活光景的这些事我都有，我每次思想的都是这个地上的事啊，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安息，每次一有一点什么事我就害怕啊，我就紧张啊，我就吓死了啊，我都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和光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这样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是不是一直想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没有，主耶稣在地上只是一直想到我要存心顺服，我要存心顺服，他一直存心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叫他复活了。好，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那个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不是基督耶稣自己复活，是那一位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他说也必叫你们复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就是我们需要与基督同死。耶稣如果不愿意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会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不是说我要坐在天上，我要复活，我宣告我已经复活了。你真的就复活了吗？除非你愿意死，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件事，你愿意弃绝，你愿意弃绝，留意你里面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悖逆，有一个反叛，你要马上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主我要接受，我要接受。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柔顺的心，很容易就想离婚算了，离婚算了。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柔顺的心，我们就觉得啊，我只好搬离开这个家。好，孩子就想搬离开父母，好，夫妻就想离婚，好，整个那个悖逆的灵都在充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这样下来，去服下来，服下来。那除非我们一直像耶稣一样，一直我要存心顺服，我要存心顺服，存心，所以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我们向来都是存心要做王的，我们哪有存心要顺服？我们都喜欢别人都听我的最好。可是我们要心智改换一心，就是我要存心顺服，我要存心死，啊，神就叫我来复活了。所以复活不只是你在那喊啊喊啊唱啊，复活节跟你有什么相关？我们唱了一些主活主活，我就活了吗？我必须要我死我死，主才活在我里面。我需要去愿意死，基督才能在我们身上活。所以主耶稣需要死，死到那么彻底，好叫我们这个人也与他一同死在坟墓里面。所以今天复活节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关？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坟墓，我们里面不要再有坟墓的灵，我们要有复活的灵。什么叫坟墓里的灵啊？坟墓的灵就是又臭嘛，又腐朽嘛，有很多的虫啊。我们的里面需要留意，不要有臭的、腐朽的，好，一些虫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复活，复活的灵。那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有些人一直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所以光照不进去，好，光照不进去，需要被责备了，责备，而且有时候还要很重的责备才醒过来。好，有些人责备还不够，需要神伸手管教了，他才醒过来。那他说你要这样，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我们复活节，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好，第六节他讲到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这样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因着他复活才能够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那这样的生命生活光景是做什么呢？就是他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来借着我们能够显明出来。那个复活的恩典何等的大，可是我们需要愿意跟他死，弃绝那一切，随着自己头脑所喜好的去行。有一位姊妹，她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听过她的名字，她就是得了那个肾脏癌，两年前得了肾脏癌，然后后来就变成到淋巴瘤，这个颈下淋巴瘤在他的颈子上就像一个鸡蛋，不能够吃。好，那他说后来又转到骨头，好，瘦得不得了，好，瘦才83磅。然后前差不多一两个月呢，这个姊妹她也愿意依靠主，她家也愿意依靠主。而且呢，他们曾经在去年那个有一次那个 Paul Ken 也为他发预言，好，他叫我一直忘记他的名字，Hedy， 好，他叫 Hedy， 好，那有一次神界的 Paul Ken 也给他预言说 Hedy 主要医治你，好，可是呢，回到家以后，那个痛继续在，好，那我去玛丽兰州服事的时候，他们请我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也觉得神的能力有进到他的里面。好，那一阵子有比较好一点，可是有时就又不好。好，那有时不好的时候，家人就紧张了。结果前差不多一两个月呢，他家人看见那样子呢，就把他送到 John Hopkins 医院去。好，就是看见他太痛苦了。好，就把他送到 John Hopkins 就做放射治疗。 结果他一去里面做放射治疗，就每一天都做噩梦，好，然后那个放射治疗就会吐，好，那吐了呢，医生就给他止吐，好，然后不能睡觉，医生就给他吃安眠药，好，然后那个肺也有瘤了，好，所以也不能够呼吸，医生就给他弄氧气，好，然后需要输血就给他输血，结果输血了以后呢，里面又有反抗那个的东西哈，医生又给他打那个抑制反应的那个针，好，进入医院就是这样子，这里这样就给你打这个，那样就给你打那，啊，哎，那个玛丽兰州有一对夫妻，我跟大家有提过陈俊文夫妇，啊，那个陈俊文的那个妻子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就跟他讲说，黑弟要复活，好，而且。人要他们要他改名，说这个黑底名字不好，要改名叫沙拉，好，这样哈。然后他就说他要复活哈，所以呢，这对夫妻呢就去到医院，就跟他讲说，一定要出院，你不要在医院了，你死也要死在耶稣里，你就出来，不要在那，因为医生跟他宣布说两天内一定会死亡，好，那他们就叫他出来，好，那这个弟兄陈俊文弟兄，他们需要冒一个危险，为什么？因为万一一出来就死了，人家就怪他，对不对哈？可是他们觉得神既然有这样话，就是要顺服主就去。那去了呢，那医生就不让他们出院，哈，因为怕他们就跟医生讲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会告你们的，哈，我们就是要出院，哈，他写的。我们不会告你们，好，就让他出院，结果出院呢，他礼拜三早上出来，他们就在家里这样祷告祷告称颂神，礼拜三下午他就说我要吃饭，他已经八九天都不能吃饭了，结果呢后来一天吃了六七顿饭，好，现在骨头开始长出肉来了，那而且那个淋巴这个颈瘤齁，哦，已经开始缩小，好，那个肾脏的瘤也开始缩小，最近已经开始可以扶着床走路。用什么，请你也可以在祷告中继续的纪念他，莎拉，玛丽兰州的一个莎拉，一个很年轻的小姊妹。那你看看我们神复活的大能何等大呀，可是呢，我们需要向自己死，像我们天然以为的这样好那样好，而要向着神的话活过来。神无论借着先知给你应许，无论借着牧师给你祷告，你都需要继续的用你的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否则你一离开会场回到你的家，又是眼睛在看着那个痛苦，又是眼睛在看着这个瘤越来越大，在那害怕，你就一直在被仇敌吞吃啊！你要不要与耶稣一同复活？如果要，我们真的需要向自己死，像我们，特别是像我们的那个头脑所喜好的死掉，我们头脑所以为好的死掉，而真实的向着神活过来，向着神活过来，复活的大能何等大，何等大！我去年的复活节，我讲了，我去年的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从礼拜一开始，我就每一天耳朵都很痛，耳朵痛得不得了，然后到复活节那一天，这样痛了一个礼拜。而且呢，那个聚会的时候，别人只要一赞美，我的耳朵就这样，好像那个麦克风，那个坏了的麦克风在那纸上那样子，那个耳膜简直是要破掉一样，我很怕人家那个声音。可是我一样，礼拜四要聚会，一三五晨祷会，大家赞美都很大声，好，然后我那个耳膜简直要破掉，我也不能叫人家说不要赞美，我自己还是要在那一直忍着痛苦在那赞美，在那赞美。到礼拜天聚会前仍然那么痛啊！大家赞美的好大声，我真的我的耳朵简直痛苦到要破掉。那个，好，那 趁这个机会也提醒大家一下，有时候我们鼓掌赞美的时候哈，请大家不要拍那个很响亮的那一块肉哈。有些人那个鼓掌那个拍有一个地方很响亮，那个有些人耳膜比较脆弱一点，或者他受不了，哈，这样，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就是这样拍，不要那个那么响亮这样哈，这样。那我那一天。那个大赞美啊，那个鼓掌我真是受不了啊，像那个麦克风破的麦克风那样子吵得好厉害，可是我就是在那一直的安息下来，一直的安息下来，我也在那赞美他赞美他。我讲完道回到我的座位，我们一起在那敬拜神的时候，忽然间我的耳朵就完全好了。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需要你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你常常弃绝你的感觉，弃绝你的肉体，常常向自己的那个疼痛在那死掉，向着神而活，向着神的应许而活。我们每次生命不是一直要去依赖别人为我祷告，而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常常跟这位复活的主连在一起。常常去思念他，去藏在他的生命里面。以至于当你危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那样子的继续的去吸取他的丰盛。好，那如果我礼拜一就开始那么痛，如果我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我就放弃了，我赶快用我心中我头脑所喜好的去想办法，赶快去怎么样去洗洗耳朵啊，去怎么样啊，好啊，去擦擦什么东西啊，我也可以。当然，我不是要给弟兄姊妹有瑕疵，好，也不是说这样就叫不属灵。好，因为主没有带领我做这些，有时候主也会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好，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主没有带领我要去做什么，好，那特别是复活节，我就是要一直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好，那我还是带着那个痛上台讲道，好，可是结束了以后，我一样在那赞美主，忽然他复活的能力就临到，这叫做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要不要复活？你要不要活过来？你要不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有时候需要一个很久的忍耐，就是那个祷告已经祷告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成就，你要继续的忍耐。继续的相信，继续的赞美，好，没有一点烦躁，没有一点发怨言，没有一点怀疑，好，神必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显明出来。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那个我们要唱那个主活哈，63首颂赞诗选63首，主活主活，这里特别讲到要欢乐。要欢乐，好，你如果要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好，你如果真的是每一天的生活是在奉一位复活主而活，好，无论是你经济上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好，或者是你家庭的需要，你如果真的是在奉一位复活主而活，你就应该欢乐。你常常就在你越大的难处里面，你越欢乐的在那赞美他的时候，你就越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带着欢乐的心，我们来歌颂主，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
前，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是那样的活在你的里面，我还不觉得我现在是怎么活过来，我觉得我里面还是的，我觉得我里面还没有像这个主活在我心，是那么又真又活的活在我心。主今天告诉我，我一定要真实的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居然会每一个人走出这里，实在是带着一个复活